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南海高层分崩离析，分析称中国政局将迎来巨变；一日三单，韩国坠机，何航客机冲出跑道，加航班机起火；石破茂政权而放宽中国人签证，被批微中，此版明夫话只有摇头叹息。台网红推出中共统战片下集，揭大陆烂经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南海高层纷纷离析，分析称中国政局将迎来巨变。今年下半年来，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权力被削弱的消息频传。分析认为，习政权近两年来面临纷纷离析的局面。随着习对军队的掌控力被削弱，未来中国政局或将发生巨变。在二十大以来，火箭军、装备发展部等军总将领和军工高层至少十几人被拿下。而在今年11月28号，习亲信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上将主任苗华被停职检查。在今个月25号，前陆军副司令员游海涛中将、南部战区海军司令李鹏程中将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在12月中旬以来，海外接连出现土袭核文，要求习近平下台。其中有文章指，习上台以来，在政治、经济、外交、民企、民生方面带来极大伤害，呼吁外界共同推翻极权暴政。时评员魏虎宇今个月29号在大纪元撰文话，今年共军内斗空前激烈，从7月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就流传将右合以取代习的军中领导权，开始清理习的部属。而从下半年习家军的境遇来看，这项传言的真实性似乎越来越被证实。旅居英国的疫学专家舒荣曾在新唐人清英论坛节目中预测未来一年的中国政局，他说在明年习的权力会进一步削弱，形同傀儡，但各方势力仍在角力，没有一方处于绝对优势，所以明年中国政局处在一个极度动荡阶段，习有可能会下台，有可能会有一个新人接替他。而在今个月23号，独立评论人杜正就在台湾上报撰文说，习进入第三个任期后，乱政之下经济陷入严重危机，政局更紧张，共产党和习都已成为体制内外针对的对象，讨习反共已成为中国主流民意。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克表示，习大权旁落是有可能，现时中共内部斗争非常激烈，在中央军委里面，将右合又同习之间，从过去的盟友好可能已变成博弈的对手。王克说，从中共19大后，习就以主导人事权，但他对自己提拔的将领亦不放心，不断清洗，搞到军中人人自危，军方内部就形成一个潜在的反习势力联盟。王克说，在三中全会以来，整个中共政局出现很多诡异地方，所以外界普遍怀疑习在内部已被中共军方和元老联手限制权力，但为维持表面上中共的统治，习继续站在前台。时评员中原的文章就认为，今年习核心地位消失，军权旁落，中央集体领导又难以运转，对经济困境亦拿不出良策，中南海决策机制严重缺失，越演越烈的内斗令中共政权变得异常脆弱，内部大乱局全面引爆。一日三单，韩国坠机，荷兰客机冲出跑道，加航班机起火。韩国济州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29号发生空难，至少176人死。而在较早时，荷兰皇家航空一架同样机型的客机亦迫降机场并冲出跑道，机上共有182人，尚无人员受伤消息。加拿大航空就发生飞机降落后部分机身起火的事故。据航空新闻网站 Aviation24 报道， 荷兰皇家航空编号 KL1204 客机原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飞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冇几耐因液压系统故障，当地28号晚转降托普桑迪福若德机场。报道话，呢架波音737客机虽然成功降落跑道，但在滑行过程失去控制，滑入跑道旁的草地，乘客已全部疏散，尚无人员受伤的通报消息。至于韩国济州航空就冇咁好彩啦，一架载有181人的班机，同日上昼降落武安国际机场嗰阵，冲出跑道失事起火。根据韩国消防部门，空难最新死亡人数已增加至至少176人。客机机型同样是737-800，这场悲剧发生在崔尚木就任代理总统只是两日后，是韩国政治混乱时期的最新篇章。在两个礼拜前，在短暂的戒严令导致该国陷入政治混乱后，时任总统尹锡悦被议会剥夺权力，目前他已被停职，最高法院将决定他的命运。而接替尹石月出任总统的韩德珠在星期五却被国会弹劾，再由财政部长兼副总理崔尚木接替他的职务。另外，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说，一架从加国圣约翰起飞的航班昨晚降落史坦费德国际机场那时起落架故障，导致机身部分起火。根据史坦费德国际机场发布的声明，事故班机是加拿大航空2259号航班，所幸机上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疏散，无人伤亡，但未说明机上人数。石破茂政权而放宽中国人签证被批媚共，此版明夫话只有摇头叹息。日本将放宽部分对中国人的签证，引来日本民众反弹，甚至有不少人痛批日上石破茂政权媚中。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说，中共抢先修复与日本的关系，向国际发出日中关系已改善的强烈信号，在某种意义上亦分化美日关系。此坂明夫在脸书发文说，日外相岩屋毅上任后首次访问中国，在25号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后宣布将放宽部分对中国人的签证。针对该消息，很多日本民众不满，认为现在中共当局的态度对日本并不友善，加上日本的旅游承受力已到极限，所以不少日本网民都批评石政权根本是媚中。此坂明夫提到，无党籍国会议员、前国家公安委员长松原仁27号接受产经新闻旗下富士晚报采访，亦情绪激动表达他的愤怒。松原指，对于一直伤害日本的中国突然放宽签证的决定完全无法理解，日本作为东北亚地区重要国家做出一个大错特错的判断。松原又说，近年中共屡次侵犯冲绳县和尖角诸岛附近领海，不断重复对日主权侵害。自14年以来，已有17名日本国民在未公开具体嫌疑事实的情况下被中共拘留。今年9月，广东省深圳一所日本人学校又发生一名10岁男童遇食事件。尽管发生严重事故，但日方发布去中国旅行的警告仲停留在最低级别，充分反映出他对风险的错误认识。此坂明夫强调，正如松原所指，随着川普第二任政权即将诞生，中共突然之间转变原本对日强硬的政策，对于日人赴中签证、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等问题都做了一定让步，试图拉拢日本缩短外交距离。此坂明夫分析，这种看来友善的态度令原本就对中共甜言蜜语缺乏免疫力的石破茂政权在外交上看起来好像接连得分。於是石政权更明確对中共友好的态度， 现在放宽中国人的赴日签证无什么意义，但同时要向国际社会发出日中关系已改善的强烈信号。此版明夫认为，石破茂下个月访美和川普进行会谈，而中共在这个时候利用外交手段成功修复和日本的关系，从某意义上亦分化美日关系，为中共讲说话或将成为石破茂访美的目的之一。作为一个长期观察中共政权的媒体人，对于缺乏外交智慧的石政权只有摇头叹息。他说希望下个月川普对石当头棒喝，让石早日清醒起来。台网红推出中共统战片下集，揭大陆烂经济。台湾反共网红白永温子瑜、闽南郎陈柏源在推出中国统战纪录片上集爆火之后，日前再次发布影片续集，进一步揭露中共如何拉拢收买台湾人的黑幕，引发舆论关注。28号，涉图日记频道主持人白永在他的视频网站账号上发布中国统战纪录片下集，台湾饶舌歌手陈柏源就在片头介绍他这次访问大陆并接触中共统战官员之后的感受。陈柏源说，我们去大陆旅游，落地后他们会招待你，若果你是有名气的网红，要多少钱提交，然后他会给你。你想下，作为一个网红，大陆给你经费，你到大陆说大陆好，而影响到台湾的是什么？支持我们不应该支持的政党，后面实现我们同大陆融合发展，当我们对大陆产生经济依赖，在某一日他要出任何政策，你就没有任何退路。他说，那些不了解、不关心政治的人，是最容易被中共统战的对象。陈柏源还提到中共的统战策略，说潜移默化让你没有防备之心，他们不会让你讲爱党爱国，只是让你介绍一下厦门、泉州等地的景点、美食、文化，展示大陆环境几咁好，大陆经济几咁好，大陆市场几咁大。但中共对你是伪善，他是想渗透我们，占有我们台这个民主的净土。而在大陆同中间人倾偈嗰阵，陈柏源仲了解到，中共当局利有台湾青年去大陆创业背后，是大陆银行为呢啲人提供唔同额度派款，其中银行行长会将派款一部分钱放入自己袋。实际上，对于中共统战机构耗费巨额利有台湾人，白永在中国统战纪录片下集影片中说，福建是习近平发迹地方，福建的银行行长和这些舔共的台湾人和福建官员、台商、台青基地一起呃钱，这些钱可能是当地政府财政收入，或是中共中央拨下来的统战经费，他们就拿去贪污，实际都是中国人民的纳税钱。他认为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两岸合伙诈骗集团。陈柏源在总结大陆之后那阵说，大陆十个人有十个人都说经济不好，现在经济超级烂，大陆人自己都知道，他们是没有抒发情绪的窗口。一些大陆人有时会翻墙看海外网站，包括白永的影片。最后白永说，经过陈柏源这次大陆旅程之后，不单止揭穿中国经济的假大空和统战台湾网红外，更揭露福建帮派系和台湾中间人利用统战名义行贪污之实，加速恶化中国经济。他说，现阶段所谓两岸人民唯一能够合作的事就是灭共。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